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透过视讯参与瑞士沃达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呼吁各国提供更多武器给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最大程度制裁。今次达沃斯论坛选择用泽连斯基的讲话拉开序幕，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达沃斯论坛的2500名与会者中，没有任何来自俄罗斯政府和私营公司的成员。借助达沃斯论坛的机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成为对国际企业有吸引力的地方，他鼓励世界各国应该协助乌克兰将粮食出口到全球市场，避免更多的粮食危机，并表示在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的重建将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希望离开俄罗斯市场的公司继续到乌克兰进行运营。这名44岁的乌克兰总统亦说，希望外界不要失去对乌克兰的关注，继续为结束这一场战争而努力。他还提到了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为对抗饥饿贫困做出的努力，并称乌克兰的战争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还影响到整个世界。保障和平、稳定和安全需要我们所有人迅速采取预防性行动。目前俄军仍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开火，试图夺取顿巴斯地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截至今个礼拜前，俄罗斯军队只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在乌克兰获得大量外界支持的情况下，俄军很可能正是准备应对乌克兰军方的全面反攻。当局亦准备在乌克兰南部的长期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部门表示，自2月24号战争爆发以来，据信已有超过14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这个导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首次超过1亿。在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有将近48个国家和组织以线上方式出席，商讨协助乌克兰之道。其中约有20个国家承诺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来到支援乌克兰。奥斯丁星期一5月23号在五角大楼对记者们说，很多国家正是捐赠急需的炮弹、岸防系统、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其他国家提出了新的承诺，以训练乌克兰军队并维持其军事系统。他说，丹麦承诺运交乌克兰鱼叉式反舰飞弹系统，捷克将提供攻击直升机、坦克车和火箭系统。奥斯丁不愿意详细透露美国刚通过的400亿美元援乌案包括哪一些军备，不过外界猜测其中可能包括可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高精度长征火箭。下一次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将在6月1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拜登总统星期一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为他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径付出高额代价。奥斯丁说，之前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场战争的利害关系，这一些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欧洲。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提到了通过长期性制裁俄罗斯而发出信号的重要性。拜登说，如果在他做了所有那些事情之后，乌克兰人和俄罗斯和解了，制裁在很多方面不再持续，这样这一个在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方面会向中国发出什么的信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他以在线方式对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说应当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封杀俄罗斯银行，并停止同俄罗斯进行一切贸易。泽连斯基对世界经济论坛大会说，世界面对一个转折点，他说这个真是决定残暴势力是不是将统治世界的时刻。华盛顿邮报记者杜西采访报道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筛查各类曾经和中共有关联的候选人。杜西采访了民调专家法布里奇奥，他指出在共和党初选中和中共有关系的人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人。法布里奇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共和党选民认为北京的威胁比莫斯科大。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3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亦都发现 ,75% 的共和党人表示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了关键威胁，高于2020年的 67%， 高出不少。一些州的竞选策略师和候选人表示关注候选人和中共的关系，已成为共和党初选中的主要风向标。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民主党人之间，但是没有好像共和党这样严格审查候选人和中共的关系。好像拜登去年提名洛杉矶市长加西提成为美国驻印度大使，议员一直是关注加西提的种族主义等等问题，但是却很少话起加西提和中共的关系。加西提曾经和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有合作，这个组织和中共有多重关系。还有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培尔在内的几名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都和亚洲协会有关系。报道说很多来自两党的美国政客和北京关系过于密切，一是是直接，一是就是通过非营利组织。这一些组织从中共企业的捐款中获利，这个令到美国的政策偏向于安抚中共。报道认为对美国政界和中共关联的审查只会越来越多。现在从共和党初选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中共的高度不信任，而这个亦将在民主党选民中看到。同样美国选民会拒绝那些不适合的人，为未来美国领导人划出了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行为。该诉讼在星期一较晏的时候提交了被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在诉讼中要求强制全州所有67个县的选举委员会计算按时提交但信封上没有手写日期的共和党邮寄选票。麦科米克竞选团队首席法律顾问查克库帕在提供给华盛顿观察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和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都认为邮寄选票不应该仅仅因为选民没有在选票的外部信封上手写日期而被取消资格，因为所有的选票在收到时都由县选举委员会盖上了时间错，所以选民的手写日期是没有意义。他补充说，所有合格的共和党选民的及时选票都应该计算在内。麦科米克的起诉基于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一项新决定，该法院在2021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选举纠纷中裁定这一类选票应该计算在内。目前麦科米克的对手、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穆罕默德·奥兹正领先 0.08 个百分点。根据大多数选区报告，在初选日6日之后他们仍是计算选票。而据宾夕法尼亚州选举法规，最高的两名候选人选票误差如果在 0.5% 以内，将可触发重新验票机制。另一方面，领先的候选人奥兹的竞选团队驳斥了库帕指责选举委员会是剥夺共和党选票有效性的讲法。其竞选经理海西·孔特尔说，麦科米克的法律团队正是遵从民主党人的剧本，这一种策略可能会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产生长期的有害后果。在星期一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针对猴痘病实施隔离政策时，拜登表示，我认为不会这样，我只是认为它没有上升对 COVID-19 的存在的那种担忧程度，而且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有效。拜登说，但是我认为人们应该小心。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天花疫苗时，拜登表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足够疫苗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前一日，拜登曾对记者们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担心这一种病毒，但从星期一的表态显示，在指出天花疫苗对预防严重的猴痘病例和之前的疫情有效时，拜登认为没必要做出更强烈的反应。临床医学显示， 猴痘病是一种罕见的病毒，同天花属于同一家族，但致命性较低，患者通常在2到4周内康复，不需要住院，但这一种疾病偶然亦都会致命。猴痘病过去在非洲以外很少发现，不过最近美国、欧洲、加拿大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从而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病毒上个礼拜首次在美国发现，据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官员确诊的一例病例。这一位病患最近曾经去过加拿大旅行，截至上个礼拜五，美国至少已发现了两例。比利时政府已要求那些感染猴痘的人隔离21日。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亦表示，世卫正是跟踪已报告的病患，包括来自11个国家的80例确诊病例和50例的可能病例。